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我们现在的感受，都在想着逃避生活当中的种种试探。我们不是一个人，并不孤单。
阅读，开阔视野，豁达心胸。阅读，寻到来处，明白归途。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林可辉，阅读世界。
亲爱的听众家人，你好吗？不知道昨天的阅读世界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呢？每一次阅读世界节目播出之后呢，都有不少的老听众们喜欢在微信生命棒棒糖的相关文章之下留言，比如说海之子、佳音、还有花蕊、还有天使之心等等。我们这些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往往把自己听了节目之后或者跟随节目阅读书籍的感受，在节目的下方坦诚地与大家分享。大家的留言可会都认真地阅读了，非常感谢您在留言当中的坦诚分享，更加感谢您对可会的支持，对阅读世界的步步紧随。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从读书论道开始到阅读世界，真的有些听众朋友是每一期节目一集都不落的在文章下方都要留言的。比如说我们的老听众海之子，这位老弟兄特别喜欢阅读，也特别喜欢思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会特别的感谢这位弟兄，也希望阅读世界能够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带去福音的讯息。那么昨天可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标杆人生》这本书当中关于试探的话题，如何面对试探。今天呢，我们将跟着华里克牧师继续探讨战胜试探的话题。在《标杆人生》第27天的灵修文当中，华里克牧师用了四篇章的文字跟大家分享了如何战胜试探。他首先从圣经当中找出了两节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经文的内容。提摩太后书2:22，还有哥林多前书10:13。那么有听众朋友提出，为什么标杆人生当中的经文引用和和合本不一样呢？可会做一个解释。华里克牧师所用的是英文版本，和我们的翻译版本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圣经的经文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可会特别爆出了这两节经文的章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去查阅。华里克牧师引用的翻译版本呢是这样说的，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那些令你产生邪恶思想的事物，但要紧靠那些使你有正确思想行为的事物。那么哥林多前书10:13呢，则是要谨记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相信热心的听众朋友早已打开圣经找到了这两节经文，这也是今天战胜试探这个话题所使用到的主题经文。跟着华里克牧师的标杆人生27天的话题，我们且读且思且行。为什么说且读且思且行呢？就像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听到，更要行道。每天读书当中或者是聆听当中得到了好的真理的种子，种在了我们属灵的思想中，它会发芽抽叶开花。如果想让它结果，就需要我们在行动当中去实践。 如果仅仅是听了之后就抛之脑后，仅仅属于撒于表面的种子，总是难以扎根的，那道也不能够造就我们恒久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试探实在难以抵抗，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他不会让我们身上的试探大过他给我们的力量，他不会容许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能担当的。然而，我们每个人也要尽自己的本分，用圣经的四个要诀智慧去战胜试探。哪四个智慧要诀呢？华里克牧师帮我们总结了，是这四点。一，转移注意力与其他的事物上。可能你会讶异，整本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要抵挡试探，乃是要我们抵挡魔鬼，这两者不大相同，我们稍后再向加解释。圣经劝我们要把注意力重新调整，因为抵挡心思意念是行不通的，你越是抵挡，可能就越加强了它的吸引力，让我们把焦点反而放在了错误的事情上。比如每次你企图阻止一个意念在脑海里出现，你反而把它记得更牢了。为什么呢？因为抗拒它就等于是强化了它，这事在试探上就特别的真确。与感觉交战无法胜过试探，每一次你特别想要对抗它、击退它，反而你强化了它，所以对抗是没有用的。试探既然是从意念开始的，那么最快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来抵消诱惑，而不是强加对抗。不要与意念苦苦作战，只要改变思路，悄悄地转移你的兴趣，慢慢地就踏上了击败试探的第一步。与罪恶的征战，胜负在于心思，你往往会被注意的事所俘虏。因此约伯说，我跟自己的眼睛立了约，绝不贪看女色。大卫也祷告说，保守我，不要让我注意无价值的事物。我们的思想行为也会朝向那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物上，你越思想某件事，你就越会被它控制。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女孩说，我要节食，我要运动，我要减肥，我要美容，晚上八点之后绝不可喝水了，等等。这样的禁欲系的想法往往是适得其反的策略。这样的做法呢，不断地使我们的思想集中于我们不想做的事。那可会周围有许多朋友特别想节食，开始觉得还能够坚持几天，可是后来每到真的该进餐的时候就特别饥饿，越想节食，脑子里就越出现食物。
我看见冰箱里面有整个世界在凌晨两点，我控制不去偷吃，无法抑制。
很多人节食不见成效，是因为他们常常记挂食物。很多人减肥不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总想多运动，总想禁止自己的口腹之欲，因而就更加感到饥饿，越饥饿就越多吃，越饥饿就越没有力量去运动了。同样的，有很多人要走上讲台去演讲的时候，发现自己很紧张的时候，如果他的注意力停留在紧张上，越提醒自己说别紧张别紧张，反而越紧张。有很多学生党在考试之前告诉自己好好复习，好好考试，一定要发挥好，结果真的走上考场反而发挥的并不好。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事上，不是要记挂的食物，不是将要考的那场试，不是即将登台的演讲，而是把它转移到神身上。我们呼求 让神来帮助我们，把注意力盯在他的身上，反而你会避开试探。试探始于抓住你的注意力，得到你的注意力就能唤起你的情绪，情绪就能带动你的行为，你就会按着感觉采取行动了。所以呢，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些例子，就是愈集中思想于我不想做这件事儿，结果就越坠入网罗的缘故。华里克牧师再次的强调说，对试探不加理会，反而比与他斗争更加有效。当你思想其他事情时，试探就会失去力量了。所以当我们特别特别想要滑手机、看电脑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和他争论，赶紧去做另一件事，注意力转移过来就好了。当试探打电话给你时，不要和他争论，挂掉就是了。有的时候，这意味着离开试探的处境，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的逃跑是非常有用的。逃跑般的离开这个处境，就能够避开一场试探的灾难。贪爱电视节目的人，贪爱游戏机的人，这个时候可以赶紧的关掉电视，关掉游戏机。喜欢讨论是非的人，可以立即的转移去做别的，比如走进厨房去摘菜，再比如选择跟其他的朋友聊另一个话题等等。总之是赶紧逃离那当下的处境。在属灵的意义上，我们的心思是最脆弱的器官，为了减少试探，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语占满我们的心思，用神的美善的思想去击败那些不良的思想，就是取代原则，以善胜恶。当我们全神贯注地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撒旦是没有办法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所以圣经反复提醒我们说，你们应该思想耶稣，要时常记着耶稣基督。在现在媒体发达的时代，我们如果要认真地对付媒体带来的试探，我们就一定要学会管理心思，监控我们所看的种种传媒。能逃跑的时候别忘了赶紧逃跑，能够用神的话语取代的时候别忘了赶紧把心思意念夺回来。不要允许垃圾的信息随便攻入心思，要谨慎地选择该做的事儿。如果我们选择逃跑，转移注意力，用神的话语代替当下的情境，那么我们就操练了圣经当中的一句经文，就是把心思意念夺回来，顺服基督。这样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操练重整我们的思想方式。
一书一文，一人一事，一山一水，天地万物都可读可赏，阅读的世界广博辽远。悉心关注，温情讲述，林可辉，阅读世界。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和镜前的朋友扶持小组分享你的挣扎。你不用把你个人的挣扎公之于世，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对吧？但是你必须至少与一两个人做坦诚的分享，因为圣经说有朋友总比独处更好。如果你跌倒了，你的朋友总可以扶你起来，也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那句经文。如果在对抗坏习惯、恶瘾、试探的征战中，你正节节败退， 落入那出于善意却坠入失败中，产生罪恶感的恶性循环里，那么独自挣扎绝对是无益的，你绝对需要别人的帮助。有些试探只有靠着同伴的帮助才能克服，他可以为你祈祷，鼓励你，督促你，必要的时刻可以陪伴你。神对你我成长和得自由的计划当中，其实是包括着其他的基督徒的。真挚诚实的与其他的朋友相交流，是我们在面对孤单挣扎顽强试探时候的解药。神说这是重获真自由的唯一的办法。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祷，好叫你们得到医治。你真的想要从持续令你跌倒的试探得到医治吗？神提醒我们，不要压抑，要坦诚分享，不要隐瞒，要透露出来，表露你的感觉是痊愈的第一步。隐瞒你的伤痛只会加深痛楚，难题往往在暗处会不断地变大，但是在真理的光照下它会缩小。越是严守秘密，越是让你自己生厌，所以不如干脆地除掉面具，不要再假装完美，大踏步地向着自由走去吧。这点上可会真的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如果我把那个秘密死死地压抑于心底，就会不断地觉得自己无能、无力、孤单、寂寞。当我说给我可信的朋友听，往往收获极大。撒旦要你以为自己的罪和试探是独有的，所以你必须得隐瞒它。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同样的罪的可怜之处的，不一定是同样的罪，但是往往是同病相连的处境，就是我们都在抵抗着，都在想着逃避着生活当中的种种试探。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啊，不是你一个人，也不是我一个人，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我们现在的感受，也都在面对着我们当前的挣扎。我们不是一个人，并不孤单。往往死死地隐瞒过失，是因为我们心底里还有一份骄傲，要面子，对吧？可会常常遇到一些朋友，他们不愿意把心事说出来，他在别人面前所树立的保持的形象会被破坏。那么我们想要别人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 OK， 我凡事都好，这些事我都可以掌握得住，没问题，我可以控制。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啊，这些骄傲的情绪只会让我们在试探里挣扎得更久。华里克牧师提醒我们说，任何你不能谈论的问题，其实就已经是你生命当中失控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包括财务方面的，破裂的婚姻方面的，孩子成长方面的，个人思想灵修方面的，性生活方面的，还有一些秘密的瘾、秘密的习惯方面的等等。要是你自己能够处理这些事，你早就把它解决了，但是你不能啊，所以单凭自己的意志力和决心不足够啊。有些问题太根深蒂固，积习太难改，问题也越积越深，甚至越来越大了，自己真的解决不了了。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小组和负责任的伙伴来与我们同行，我们的伙伴们会鼓励、扶持、为我们祷告，无条件的爱我们。并且呀，当我们说出想要摆脱某个试探的时候，还可以请他们来当我们的监督人，监督我们去实践，多好啊。同时，我们的朋友们也是需要我们用同样的办法去回报他们的。
别怕，安心睡啊，
你心里沉重的负担分给我一半，别怕世界纷乱，随时来到我怀里藏，靠在我肩膀。
每当某人向我吐露心声的时候，说道，我至今从来没有把这件事儿告诉别人，我今天告诉你，我不会觉得压力，我反而为他感到兴奋，我感觉到他终于愿意经历释放和自由了，压力的阀门即将松开，而他们将首度看见希望之光。当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向镜前的朋友承认自己的挣扎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着希望之光。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事儿是你假装不是事儿的呢？你最害怕谈论的话题是什么？你无法独自解决的那些难题是什么？不错，向人承认自己软弱是很难启齿的，但是这也正正是谦卑屈尊的一个态度，不是吗？欠缺谦虚的态度是拦阻我们被医治的原因呐。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不如我们都当顺服的好孩子。第三点，要学会抵挡魔鬼。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并非被动地任由魔鬼攻击，我们要反击。新约圣经常常将基督徒生命描写为对抗邪恶势力的属灵战争，我们基督徒呢，常常被比喻为是在魔鬼阵方作战的基督的精兵。保罗的那句经文特别关键，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首先要接受神的救恩，除非我们对基督说是，否则我们没有力量对魔鬼说不。没有基督，我们就无力防御魔鬼的攻击，但有救恩的头盔，我们的心思便有了神的保护。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是信徒，撒旦不能迫使你做任何事，他只能给你意见，他没有办法强迫你去做。而你呢，听了意见之后是可以选择的，你选择跟着撒旦，还是选择跟随神。其次呢，你必须使用神的话语作为与撒旦征战的武器。那跟可慧一起回忆啊，马太福音的第四章，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做好了这样的榜样啊。每当撒旦提出诱惑时，耶稣就引用了圣经的经文加以反驳。当他被引诱要去用他的大能满足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他没有与撒旦争论，他只是说，我是靠着神的话活着，不是靠着粮食。他没有说我不饿，他只是用神的蛮有能力的话语直接对抗撒旦。神的话语是最有力量的，是撒旦最害怕的。所以不要和魔鬼争论长短，因为他比你擅长争论，他都练习几千年了。你不能用逻辑或者意见吓唬撒旦，你只能够用神的真理让他发抖。当我们能够熟背圣经的经文，那些经文就会变成我们手中的宝剑，当撒旦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出击，把他击败，他所带来的试探也绝对影响不到我们。像耶稣一样，把真理深深地藏在心里，准备随时应用，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学习的。那些常常渴望触摸到神的心意，常常渴望打赢属灵的战争的人，一定是熟读经文的人。那我们不妨来设一个挑战，在以后的日子里，你愿不愿意每一周跟可慧一起背诵一节经文呢？ 可会知道线上今天这个节目每周都有背经文背京剧的活动，大家也可以打他们的电话参与活动。最后一点，第四点，认识你的弱点。神警告我们千万不要自高，过于自信，那会招来灾难的。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容易自欺欺人，只要环境适合，我们常常让自己犯罪，常常放松警觉，这样就自动陷入了试探，这是我们人的弱点。所以不要随便的让自己落在试探的境况里，要学会避免，躲避比摆脱更容易。不要天真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有免疫力的，自己的免疫力比其他人强，觉得自己已经信主多年了，又背了不少经文。往往这样骄傲的人最后会跌得四脚朝天，因为你的盲目的自信就是一种骄傲啊，骄傲往往是陷入试探最容易的一个引诱了。圣经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忘掉我们的自信，让我们建立对神的完全的相信。亲爱的听众家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每一天都将面对着大大小小的试探，魔鬼撒旦的攻击，情欲的引诱等等，这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实在不容易，但是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阅读，电邮阅读的全拼@良友.net。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找到属灵伙伴，每天熟读经文，在神的道当中去战胜一个又一个顽强的试探吧。祝福你，我是可辉，下期再会。
我在这里呀，就在你背后啊，安静的那个他啊，别怕，展翅飞翔，降落在不同的地方，闪闪发亮。别怕，时而孤单，我在远方陪你度过各种黑暗。世界很复杂，你也长大，心里累积许多牵挂，不能说的话，我在这里啊，还在你背后啊，安静听你说话啊。别怕，安心睡呀，你心里沉重的负担分给我一半。